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好，各位美中台战情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61集哦。那我们今天会延后一天呢，是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昨天呢播出一段，那是预先录好，然后由这个国际关系界经验丰富，而且呢那个开过很多不同类型课的前辈哦，刘碧荣老师跟我对谈，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他准备要推出的这个国际观的新课程哦，内容有什么？还有他多年来就是比一般学院内的学者更丰富的多元的教学经验呢？他有什么心得哦？还有他对目前这个很混乱的国际局势的一些初步观察？那我想呢，我觉得啊，就这样讲好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对一些题目做一些比较深的研究，然后呢，也想办法去 identify 这个长期趋势。那如果扣掉诶你不习惯我的表达方式不谈，你有些朋友是觉得说诶他对我的东西有兴趣，可是呢他觉得自己基础不够的话呢，我是真的觉得刘老师哦，以他的这种长期的经验，还有在台湾这方面江湖上的地位，还有他这种哦让我非常应该要仔细学习的这种清楚易懂的表达方式，你可以推荐他先上刘老师的课，我相信之后呢他再回过头来听我的东西呢就会简单很多。好，那再来哦，那个我说明一下，不好意思哦，那正义智库的订户，我二月的最后一篇呢，我的稿子其实已经好了，但是呢，因为那篇比较长哦，我要去把它排版什么的，至少还要三四个小时，我今天晚上应该会熬夜，或明天一大早起来去赶快弄哦。那最后一件事呢，我说过我三四月每个月会讲两本书，虽然非常累，但是我必须要帮自己五六月争取多一些空间做一件别的事，所以呢，这个礼拜四呢会有。你看马上要来讲书了，这次要讲的东西就会牵扯到白狼在讲中共如何长期用毒品哦，你知道的芬太尼只是最近的东西，中共其实长期从他们建国之后呢就一直搞这种毒品交易，我看了这本书才懂，而且呢你知道的李嘉诚还有以前那个霍英东，也就是他的儿子跟这个章子怡 交往过这个霍正廷，这霍英东呢当然都有份，那李嘉诚是怎么有份法呢？我们哦，有兴趣的人，我们当然会试出一定时间的这个试看版，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给我个机会参考一下赵君硕的正经智库哦，因为你三四月订的话呢，分量会特别够。OK， 好，那我们就开始这个进行所谓的这个滴滴滴，有人说这个声音有点小是吗？那等我一下哦。好，我想现在声音应该好一点了哦，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可能会有一点爆音的情况，所以我今天特别就说我在做一些调整哦。好，那我们先来讲哦，我第一个标题叫中共内部经济抗议增加，是因为哦，当然我要讲的不止这个哦，其实大家知道今天召开两会，那事先哦这个总理李强记者会竟然跳掉了，然后呢他在两会的工作报告演讲里面呢。这样好像声音又太大，等我一下哦。诶，我觉得这样应该刚好，这样应该刚好。这个李强做了工作报告，那他今年呢设定这个 GDP 的成长率是 5%， 那去年也差不多 5%， 可是去年能设 5% 是因为前年还在搞封城啊，所以还在那边清零啊，所以呢基期比较低。那今年能达到5吗？另外更好笑的是他通膨要达到 3%。 各位观众，中共现在基本上是几乎是处于通缩的状态，通膨要 3%， 然后呢它的财政赤字哦是政府的预算的或者 GDP 的 3% 哦，这个3在大部分的国家不能算少哦，但是呢也没有到很多，但目前大家就期望中共大手笔刺激嘛，那这个大手笔刺激经济的话，如果你只是叫3的话好像也不是很多，不过呢有人说从另外其他的政府支出的数据加起来，但他没有仔细说明，他说中共的赤字呢也许到 GDP 的11啊，这样就多一点，可是那些他没有仔细说明那些支出是什么，到底有用吗？所以这很难说 GDP 5，然后呢通膨3这绝对达不到啦，然后还有就是我说的这个 失业率控制在 5.5%， 失业率 5.5%， 它其实哦都只有统计，其实这个失业率数字一直有问题哦，所以呢到这么大一个国家，实际上下失业率基本上都不太动，所以这个东西也没有这个参考价值哦。那现在声音怎么样，大麻烦就说给我一点意见，如果你还觉得有点小的话再讲，如果没有的话就正常。好，那重点来了，我先给，就说李强还说今年会发行一兆人民币的这个怎么讲，叫做特殊中央政府债务，来支持一些特别目的的发展，特别政府债务。那老实说一兆真的不是很多啊，因为那是人民币，那中共现在的这个 GDP 已经有100多兆人民币出头了哦。所以说今天哦他讲完之后呢，香港股市跌 2.6%， 又跌到大概16000出头了哦，不像台股今天又破了19000。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上海的股市呢也跌掉0.几%，所以呢市场反应哦并没有很好。那其实这个中共经济的大局哦，我相信你只要之前有看我节目的人，如果你没有看过的人回去看标题就知道我该讲的哦都讲了。那这几天所有这个英文媒体的分析呢，其实也就是我先很快重复一下，在我们讲有趣的更就之前没有人揭露过的数字，有彭博所揭露出来的数字之前呢，就习近平呢在调整经济体制，所以呢他一直在强调哦高质量的发展。那就不要笑哦，这个彭博做个统计哦，他说这个高质量的发展，当然它内涵是什么没有人知道，然后呢高质量的发展在今年被中去年被中共官方提到的数字呢大概在120次左右，而前几年哦这个词过去四五年呢都只有大概五六十次，所以呢中共把重点摆着，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哦没有人知道。那另外一点哦就是哦有关这个国防预算，中共的国防预算的话呢，中国防预算呢它今年要成长7%，来到大概2300多亿美金，美国是大概8800多亿美金，看起来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但它可能有隐藏。不过名目上它也去年增长7%，今年有7%，比增长幅度比经济成长率高，因为经济只剩下5%嘛，所以呢它就在表达它的决心，就是呢我们有足够的经费哦来应付各种形式。当然据说这个经费大部分是用在人员哦，不是用在装备，好像没有那么多，如果你去看它的组成。但是当然人员就说这也是一种决心啊，就是等于是就说要给就确保这个军人的待遇没有问题，因为目前中共的经济像很不好的话，他如果不给军人好的待遇，那你想如果军人先出问题，那中共就当指挥枪啊，如果枪不让指挥哦不就没有了。好，这是基本上的一些大局。反正习近平呢他在强调这个高质量发展，那就是要强调什么啊，就是科技的自力更生嘛。那他基本上去年的亮点大家也看到了嘛，电动车、清洁能源、电池。可是问题是这能弥补我都有讲过啦，消费者信心不足、通缩、房地产不行哦，地方债当然不行啊。而且呢因为股市一直跌，所以呢智库的人应该就有看过我写篇文章在讲中共股灾的成因，还有背后就是先富起来的那一代哦。详细内容我不能讲太多，那先富起来那一代呢他们的金融投资呢都损失很多，所以呢他们也开始对政府不满，然后甚至有人说我们第一次觉得被政府当敌人啊，也就是因为哦经济不好。那我之前也没常常很多集跟大家讲嘛，比如说工业利润率少了多少，那比如说今年的数字呢，去年哦它的这个 industrial profit 哦工业利润呢就比前年下降了 6.7%。 各位观众，前年是封城诶还掉 6.7%， 你就知道基本上有多不景气啊。而且它不是指终端消费者，它是在指工业利润，也就是呢制造哦它是在比较上面一点。所以呢因为这个情况，我给大家看第一个数字哦，这个数字呢是所谓就是研究各国的这种政治自由的 Freedom House 底下一个，它底下一个子计划叫 China Dissent Monitor， 也就是呢去监控这个中共内部不满的情况的一个数据。你看哦，经济抗议 since August， 有没有从有没有看到，其实就觉得我在五月的时候写说狂拉警报的中共经济，然后呢我记得八月的时候呢出现第一次通缩，有没有，就是他那个解封后的反弹行情啊，大概就持续了二三四月哦，五月开始不行，我在四堂坦克已经写了，然后呢六月七月其实那个趋势哦非常明显哦，每个月各种数据呢。 都很难看。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对，其实那个趋势哦非常明显哦，每个月各种数据呢都很难看，不管是什么社会融资，所以你看哦，你看这个图，8月开始有没有这个经济不行？经济反弹无力，你看，你看，一开始，所以呢，开始往上跑了，有没有？超过2000，从八月开始明显的超过2000，所以说呢，当然我预测会有大规模抗议呢，我目前都 sorry 哦，基本上掉漆5566，我本来以为去年白纸革命1周年就开始有小规模抗议，然后过完年之后呢会有大规模抗议 ，so far 还没实现。如果到4月还没有呢，我就错了，没什么好凹的。不过呢，大趋势就是呢，抗议在变多是对的。我就提醒你哦，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定制库看那一篇，就他讲到、哦、有钱的人因为投资失利也开始串联哦，我就透露一点点。所以呢，然后呢，其实还不止这个问题哦，我、哦、这是一般人，大家一定想说，赵军说你就是为什么会错，就是你低估了共产党的坏或是他的控制力。哎，我接受。可重点来了，现在他说、哦、这个。你不要以为就只有是一般民众哦，跟党没关系的、哦。现在情况是哦，很多公务员的薪水也有问题，所以彭博就访问了一个这个警察哦，他就说我的这个 bonus 哦少了30，哎，我认为30不少，因为中共的基本公务员的薪水非常的低哦。比如说以国家主席来说，就算以胡锦涛，是在我看过一个资料哦，胡锦涛的月薪哦也才大概10万台币耶。中共国家主席耶，中共国家主席才那美国总统至少都有一年都有赚这个49万美金，所以说胡锦涛一个月他一年呢，如果不算 bonus 的话呢，名义上啊，哦，我现在比的是先不算其他的、哦、基本的，中共的话才120万这个台币左右，那120万呢，就是等于才4万美金，那美国总统呢是赚他的10倍，美国总统赚大概49万美金。所以你不觉得好笑吗？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这个东西只是样子，可是呢他们一般公务员这么少，你看总书记当然名目跟实际的差很多哦，他应该有无限制的所谓的特资费，或他要用什么钱用什么钱，这个他的薪水他可能看都不看一眼，可能当喂狗的。可重点来了，一般公务员那你想想看会多少，那他们也是靠其他公家的补贴。所以呢我只能提醒你哦，虽然这个案举这个例子来说，我没有其他进一步资料，可我可以告诉你，他的 bonus 可能才是他主要收入来源。现在少掉30%，各位，你觉得这情况再下去还得了吗？虽然我说了，对解放军可能他知道哦情况不好，所以解放军的薪水不能少，他还撑得住。所以我在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这个已经过世的范畴哦，他一直说、哦、中共在两三年会开始崩溃，那崩溃的指标是什么？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就是因为财政问题嘛。所以你看哦，他范畴讲的某种事快出来了，所以范畴的情况跟我一样，具体的那个最大的东西的确还没有发生，可是在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啊，就是这样。好，所以先讲公务员的薪水哦也在掉。那再来哦，对，我刚刚再补充一点哦，那个给各位看一下，有一个东西哦，你看哦，这个东西哦，你看中共今年的外来投资，你看这个去年根本就没有人敢来哦，这个是你看不到50亿美，这才20几亿美金哦，你看比前一年比，这基本上是雪崩哦，你看这个图很夸张吧，非常的夸张。也就是中共我刚漏了一点嘛，我说通缩、房地产、地方债哦，再来就是这个东西。那地缘政治呢，目前其实还好，地缘政治紧张，目前这最近还比较平静一点。这边呢给大家看一个图哦，就是今年哦，他允许地方政府发行特别的这个地方政府债券呢，就是呢等于是把债这个借新还旧呢，他的这个允许的额度呢比去年又高一点。但其实哦，地方很多债务呢都越来越多还不出来，可他允许他等于是借新还旧的配额值高一点，所以呢地方债看起来哦 会像雷倩在那种偏蓝的节目说，哦，中共已经有在解决吗？我们先看下去哦。但这个数字我认为，哦，不是很好。好，那再来哦，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再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所以哦，目前某些地方政府呢，像比如说，他说举例一些，他举一些个别例，这种东西还难有系统性研究哦。他们已经在针对这种抗议不满变多呢，在做一些预防性措施。比如过年前好像有个校长啊，就这样跟学生说，那个不要发表评论批评领导人。可是你看哦，之前中共股灾嘛，有一根高峰少掉$7兆的市值，大家不是去美国的那个领事馆抗议，去印度的这个领事馆的微博写要抗议，然后甚至有网络上有言论，他躲开了审查，就说现在这种情况这么惨啊，只有最高层换人，最高层换人才行。所以呢，不满是越来越多了，这个基本上没有错。当然要做到这种预测不难啦、啊、这个应该任何阿里不达的人也都做得到。再来，有些地方官员呢就说我们要去请听民情，好像在辽宁啊，他真的失业的人，政府会去发一点慰问金。所以有些官员比较厉害。然后呢，还有在好像在这个枫桥，安徽的枫桥一个领导，他就说有问题大家直接来找我，我负责当然解决。也就是就是他们要推，就他们能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然后呢，就是要地方官员等于是我全力注意。可我刚刚就讲了嘛，地方官员也在躺平啊，因为习近平他常常也以就习近平目前速贪哦，速贪被办的官员数目还很多，官员为了怕事呢，也就不爽，也就躺平，跟人民一样躺平。要习近平就说有些官员拖延啊，没有误解中央旨意啊，不好好实行啊。所以你看哦，我是看这个趋势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告诉你趋势，人民在不满了哦。官员虽然一方面有些比较积极的哦，在处理人民的这个不满，但问题是官员很多也在躺平啊。所以呢，因为呢多做多错哦，习大大天威难测。所以啊，你看看这样再下去，就说这些不安的因子都在累积下去。如果又继续通缩、哦，外资还是不回来。比如说我再补充一下嘛，这是我刚讲了嘛。大家听完李强讲的话，没有什么人有信心啊。虽然《金融时报》引用美国商会说，现在大家觉得好像有一点希望，但他也是说，另外一方还是讲了一些但是。那但是什么？就是老生常谈，哦、我没有把它记得很严谨。就外资说，哦，好像有好一点啊，我们又看到一些新的潜力了。我觉得那比较像官话。我刚给你看那个外来投资数据，哦，你就知道了。而且再来美国大选呢、啊，哦，那个川普一来就说要继续打你贸易啊。那中共能够强，就是因为它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你从贸易打，这难道不是打蛇的七寸吗？所以说，川普其他政策，也许这个我们之后再做综合讨论哦。我发现台湾人对这方面还没有兴趣，所以我之前很专注讲这一块，其实点阅率掉了非常多，有点惨哦，但无所谓哦。我现在先优先专注于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所以啊，因此哦，你可以看到哦，他今年这个看起来还像平静，然后呢，但是呢，我认为其实哦。这个火山流动，就是那个火山的那个烟味、硫磺味哦，越来越浓了。然后现在有人聊天，是有人说中共在崩溃前一定会攻台。我也觉得啊，所以说，其实哦，我现在还没有时间讲这个 Aldridge Kobe， 我之前常讲他，但最近半年比较少讲他。他在《时代》杂志上写了一篇好文章哦，我可能因为礼拜四会变订户直播嘛，可能下礼拜一来谈。好久没有细谈一下 Aldridge Kobe， 因为他是美国鹰派代表人物，我以前的老师哦。当然现在因为政治立场不一样，当然见面当然很尴尬，但他一定不会看我节目，就只说朱运鹏老师，他出了一本书《给和平的一个机会》，因为他们的观点就是美国在挑衅。我们先不挑战这个观点，我不是因为他是我老师的事，现在不是挑，他也是说这个美国这种鹰派呢，就故意要挑动中共，想要打压中共，头号人物、头号战犯就是 Aldridge Kobe。我跟朱老师的意见不一样，但是。他真的有在用功看书，所以就挑的对啊，没有错啊。我们下礼拜一来谈一谈 Aldridge Kobe 好了，哦，好吗？那个，然后那个 Hyson 对吧、啊？地方债的洞非常大 ，Christina 讲的没有错啊。所以说这是个很大对吧、啊？地方债一定会持续破啊。我去年在这个证券智库不是已经。这个以西方人，因为这种资料很不透明，但收集最好的就是 Rodian 的这个 Logan Wright， 我写过一篇介绍 Logan Wright 的观点啊，他的东西其实是免费的，英文够好可以不用依靠我。不过 说真的，我看都有点吃力哦。就是我看完以后要完全吸收，我当然看得懂，我看的时候不吃力，但是要完全吸收他讲什么，我也有点吃力。所以呢，欢迎，我会持续 follow。然后呢，在这边讲一点，主要呢就留给正音智库的订户。然后那个 Heisenberg 说，会不会互相看来看去都没动？短期内是这样子啊，可是他应该会有些动作，有啊，他跟菲律宾撞船了，有没有？他跟菲律宾撞船了，所以呢，这整个应该这样讲。我的观点是你不只能看台海，南海也是问题，所以呢，南海那边又上来了，看会不会再换台海又再高一点呢 ？We don't know， 先不要讲太满，但是呢，但我认为机会很大，就呢两边不断的都慢慢升高，不会很快，就说硫磺味很重，但是呢，距离火山要大喷可能还有不少距离，可是呢，就你要准备，因为它迟早会喷，那迟或早要看具体事件。你看南海今天又撞船了。而且呢，菲律宾讲话也很强硬的说，必要说我们要反击。我有看那个新闻，算我没有看细节哦。然后他说马祖那边的事情闹大，目前马祖那边中共好像相对节制，中共好像目前都只有地方的层级跟国台办出来讲话，他好像还没有高层在讲话，所以呢，我觉得他有大动作，他要先吵半天，说我们已经，他不可能马上就来，全世界说都是你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还在慢慢炒菜，我们先继续看，因为现在才三月嘛，离赖总统还有两个月，我觉得再等一段时间哦，这我的预测不一定对哦。好，那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准备换题目。然后我先讲哦，第二个话题哦，我们的节目呢，当然不是以科技商业为主，但是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竞争里面，为什么台积电那么重要？而台积电又哪个客户最重要？当然台积电大部分的客户都很重要，问题是现在处在人类科技的最先锋，我就是黄仁勋，所以呢我要用讲故事的方式跟他讲一些大的 picture 细节。其实今天早上米老问我说，你确定你懂吗？我说当然没有你懂，我只是讲一些浅的，让我对这块没那么了解的观众呢知道一些大方向。米老今天其实在那个他的科技巨头上呢出了一篇，我认为是从产业面去讲这个辉达再来从哪里成长，我认为我看了都非常想看。但是呢，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些比较大的 picture 哦。其实辉达真的很猛哦，你看它的市值超过2兆美金，大家都知道它的利润哦成长了9倍，我一年之内营收成了 3.5 倍。大家就记得去年我也写了一篇，因为经济学人也把这个辉达相关的供应链谁会受惠，因为我也觉得它的短期内都看好，我还写过一篇讲大家抢它产能的事情，有没有？虽然米老师觉得你写的太简单，我完全接受，因为我们智库的人是科技懂一点点就好，进阶班找米老好吗？那我们今天就讲黄仁勋哦，大家不是那个华尔街日报不是有讲吗？原来去年在他们最高级的那个餐厅 Nobu， 好像 Robert De Niro 也有投资的 Nobu 啊，这个甲骨文的 Allison 跟 Elon Musk 跟黄仁勋吃一小时的 Sushi， 他说我们等于是求了他说。我最适当的表达方式，我们当场算不要勉强讲话客气，我们再求他给我们那个显示卡 GPU H100 哦。那我先讲哦，他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他怎么处理？因为这个东西我认为对，如果你没有很跟我一样没有那么懂，但是又想知道一些大概的，我认为华尔街日报也非常好的总结，产能不够，所以呢黄仁勋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尽量公平，但是呢我要优先给你这个买来马上用的，不是买来马上囤货的。然后第二，有客户来，他会把你带去云资料中心，说你跟他谈，然后呢，我只要知道你要跟他谈的话呢，他可能就为了你要多买一些显示卡，那我就多给他一些哦，他就这样搞。然后那目前那个 H100 呢，哇，你知道吗 ？H100 光脸书就说今年他们要买35万块，你知道那一块多少吗？成本3000，他卖到25000，所以他的毛利有70%几啊，有看到？所以。那因为全世界只有他一家嘛，这种 GPU 呢他占了80%以上，也就是因为这么好赚啊。所以我们再来讲两个主题哦，我们当然就浅讲一点。那个英戴尔跟超微开始要追了，超微要追了，而且呢不管是微软不管是 Amazon 哦，还有那个微软 Amazon 还有 Google 呢都开始搞 in-house， 就是自己在这个室内啊去设计这个晶片，因为他觉得我都要跟辉达买哦，实在是这个太贵哦，实在是太贵。他们开始在，然后呢，这个微软呢也要跟这个英戴尔合作去试试看，连这个软体哦，软体的这个手机软体大厂 ARM 好像 我也想要进这一块，因为你看嘛，因为黄仁勋太好赚了，而且呢，基本上只有他独门，就类似他跟台积电还有这个荷兰艾斯摩尔，就是这个基本上这个电这个半导体业啊，哦，基本上这三就基本上这三大独家哦，三大独家。那黄仁勋这个 AI 呢，他的虽然说他目前哦，我们看到他未来应用可能很可观，黄仁勋说他还是有点开玩笑，这是个 zero billion 产业，就是。它目前能够带来什么商业效应还是不明显，不过呢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继续发展下去有速度越来越快。我在脸书上呢每天也都追一些高手，他们拿那些模型在那边做一些试用，我当然没有看得很仔细，我就用六维看过去，这东西绝对有潜力，所以呢大家现在不能输哦，那不能输，那现在关键也只有台积电能够做得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哦真的很重要，就是我们不懂也要硬来讲一些，但记得哦那个你要知道更多的细节就会找 Miu 啦。可是哦，但黄仁勋你不要以为他看起来都慈眉善目哦，在台湾也很客气哦，也很客气哦，其实哦他其实非常的狠哦，因为现在哦有一些比如说小的晶片公司呢也偷偷在研发这种 AI 晶片，但我刚漏了一个那个 OpenAI 最近被 Elon Musk 告的 Sam Altman 呢不是也去中东谈啊，也偷偷可能跟台积电谈过啊，他还要自己搞个晶片厂啊，他觉得我这样受制于黄仁勋，那这样的话我的武器储备库储备的太慢，你会发现 AI 现在跟这个美国支援乌克兰或者是欧洲支援乌克兰弹药不够有没有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 Sam Altman 就搞打算要自己搞，但是这个要搞多久，所以我觉得会那么快吗？ We don't know， 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可是呢有些小的那种 AI 晶片公司就说，他说他会跟他客户讲，你来就是有些客户就跟那种小的 AI 晶片公司讲，我今天来跟你见面啊，如果辉达来问我啊，我会当没这回事。为什么？他说如果被辉达知道的话呢，因为辉达现在的东西太抢手了， NVIDIA 的东西太抢手了，一年前先付款，他说如果被辉达发现你偷偷跟其他人谈的话呢，你就要等更久。所以老黄也不是开玩笑的，那当然老黄也知道大家来抢他的大饼了，大家来抢他的大饼了，所以呢老黄现在在做什么，他在做几件事情，我们就花大概再刮几，我们刚刚他讲第一，他开始跟各国的政府在讲，你要建立所谓的 AI 基础建设哦，你要建资料中心哦，你要建云端 cloud， 你要自己建。所以呢，因为他想做政府的生意。第二，他开始去收购一些厉害的这种新创公司。所以呢，他说他入股哦，他入股人家的那个，他去年哦入股其他有潜力新创公司达到15亿美金哦，这比以前多好几倍。然后呢，他们公司呢也多投了30几家公司，那这是前一年再比前一年比多了3倍，他开始再多投一些新的公司，还有他对于医疗这块培养新药这块呢他也很努力。这在 Morgan Stanley 办的一个医疗产业的会议上他有讲，他说他就很得意的谈到一些什么冷冻电子显微镜，还有呢 X 光绕射技术，还有一些什么就是类似那个分子结构的那种怎么讲 structure prediction那个预测药的结构这种东西呢，他就说他在会议上直接讲说，我不是要炫耀，但你看过哪个执行长电子业半导体业的执行长都跟你谈这些，所以呢你们有需求我们辉达都能配合，你们各位生技业新药业的人哦，你们的那个里面做的研发的需要什么 AI 东西来赶快来找我们，他要提前吃掉这一块，因为这个人很恐怖哦，他呢对他来说他规划的时间都很差，说我并没有特别快，但是我非常 persistent， 我会持续在那边努力。然后对 AI 的热潮才一年多，自从 ChatGPT 出来，他认为哦，他说你跟辉达内部的人讲，对他们3万员工来说呢，这已经有像过去式了，我们开始要往下一步冲了。所以就说他非常厉害哦，当然怎么冲法就看 Miu 啦，我只是告诉你一个大细节，跟政府、跟生物医药，然后呢多投新的晶片公司或新创公司，不管是收购哦，或者是入股哦，他基本上都在做。然后呢一方面也是看谁偷偷的去跟小的我的竞争对手接触，你就小心，我就故意拖你产能，好吗？所以说你看哦，这个人其实他相当的厉害，他表面上看起来笑笑的，但是呢他心目中哦还是要去继续维持他这个算是这个非常独占的帝国。好，那所以呢我这边呢就是呢很快的告诉各位，不过在最后讲一件事哦，他那个什么他的这个他的东西哦，我认为再来啊就是会不会他其实很想要去卖给中共， 因为当初美国把这个禁令放这个禁令的时候，他跟这个美光还有这个高通的人就跑去白宫讲说，你这样禁啊，中共迟早会弄出自己的东西。可是呢，华为自己的这种 AI 晶片呢好像没有很好，然后呢，中共自己做一个类似像辉达晶片的公司鄙人呢好像也被制裁了。所以呢，到底就是，但其实黄仁勋他虽然看起来好像对台湾很友善，但是他其实他的辉达在中共的好像三大一线城市哦，也都有公司。所以再来哦，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这个报道唯一没有讲的就是呢，他对对岸的态度哦会怎么样。但因为这个占营收太多了，所以这你看，这就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比如说像黄清勇社长写的书都很好，可他们就很少具体的去深入谈这个问题。当然我因为太忙，我没办法专心去努力推演或想，但我提醒你怎么去思考哦。就是呢，你看，这就是一种冲突嘛，就是我们这个年代以前的老板呢、啊、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政府直接告诉你基于各种理由你他妈的不准卖。所以你看很多大厂，比如说美光啊、高通啊、辉达啊，这些中共可能之前跟他定占他营收可能都很高，而且呢就是越来越预期到会有制裁，可能就买更多。可是呢你一制裁就全部没了。你想你是老板，你能够说对对对，我为了爱国，就很像我举例嘛，我之前我自己的工作，我在对岸丢了一个客户，虽然在台湾人，因为什么？我们的机器也被中共加税，然后我的客户就跟我讲，因为他以前卖过我对手机，说为什么我对手都有给他的经销商补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跟我老板讲过三次，老板说我们已经没有 margin 了，不用谈，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美国小公司哦，给工人的薪水比较高，所以成本比较高。我老板说我们没有 margin 了，不用谈，他就跑掉了。所以那当然我还是觉得爽，只要能够打到中共，我这种小东西算什么？他跟我不一样啊，所以你看。这东西我真的很麻烦，就或者是会一直猫抓老鼠嘛，所以这个东西很有的谈，算大的流程你可能想得到。黄仁勋就只好缩减规格，说我知道你的制裁标准，那我就低于你的标准做一个给你，我还是要卖给你啊，因为毕竟你华为自己顶不上啊。所以呢，这种东西只能持续看它的原理或是它的运作机制没有那么难懂，但是你不盯着它，你就没有办法做分析哦。然后对不起，刚刚有人问说为什么今天会有直播，因为昨天是放刘碧荣老师的预录专访。所以呢，我就改成今天，以后还是正常，好吗？好，那最后再讲一件事哦。然后呢，他说辉达有个客户呢，就占他营收的五分之一。然后呢，我刚讲那些科技巨头，什么 Amazon、Google、微软，去年上一季又跟他买九十几亿美金的晶片，这是为什么？那些人觉得我都不能靠你啊，靠你还要等，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当前不管是纯粹商业战争，或者是牵涉到一些地缘政治竞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它不只是为了不仅仅解放军要用啊，它也牵涉到就是你能够用 AI 晶片做什么商业应用。所以为什么我对拜登政府其他东西哦，我都是很激烈批评，但是它有锁住中共这一点呢，算有掐住脖子。所以呢，我对拜登政府就是不满意，太文明、太温和。不过呢，因为有这个科技封锁，而且呢 ，Raimondo 还说我可能随时会往上加，他们拜登政府算及格61分，但其他东西真的还是不及格，但。这东西真的很重要，长期来说中共被你掐住，暂时也没有突破点，所以这个东西呢可以给拜登政府一个肯定。不过其他东西我们以后哦该骂的还是要骂，那有没有就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就是 OK， 就记得我最后一次哦，因为一些理由希文以后不能来跟我直播，很可惜，不过谢谢他几次来让我们节目更精彩。他有一次出现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是临时的，他被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判决，川普因为参与叛乱，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应该是第7款，他其实是不能当公职，所以呢，我们就不能让他列名在选票上。那前我就跟新闻说，那时候我就给他看那个吗？我就给他那个，你就吃陈耀迅的面包这段呢，因为新闻他不能临时前一天叫他去补充这些东西，这种不容易懂啊，一下子看，我也看得很辛苦。然后呢，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讲，这个东西一定会被翻回来啊，因为为什么呢？他这一条是讲说，这条法律的精神是说，他其实是说，你参与叛乱，那是因应美国内战之后呢，有一些参与内战的人之后不得参与公职。可是呢，具体怎么不能参与公职法，他说理论上是要由国会来定，国会哦。那这个是一个州嘛，那而且这是个川普要选总统是联邦选举，你一个州就可以决定这个人能不能参选，这其实没道理。这个大法官以9-0 一致性通过。就是为什么连自由派大法官都觉得你不可以这样子，因为只是个州。不过呢，最后我要讲一些细节，就是呢三个自由派大法官还是有一点提出一点小小的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哦，就是那个保守派大法官还是认为没有错，如果国会没有定法律以前呢，国会没有订定相关规定以前，你不能随便这样 disqualify 一个人，尤其是联邦层级的哦，中央层级候选人。不过自由派大法官就说，他们意思大概就好，就说因为我们不要把法律弄得太深究，我们必要的时候才需要对这种法律太深究。那个他意思就说，其实哦，司法体系也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裁决哦。司法体系就说，比如川普有个案子，就跟这个2016年的暴动，他认为川普呢用一种方式诈欺，先是到诈欺，然后呢让这个选举，让而且呢还派这个假的选举人、选举人团的选举人，所以呢让选民呢无法就是用一种公平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投票意向。他有一个官司，这个他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法院有判决，也可以当做是不是 qualify 的disqualify 人的参考，这是自由派大法官的意见。所以他们意思就是说，不一定只有国会才能够定，如果一定要国会定一个法律才能够 disqualify 人的话呢，那这一条就废掉了，永远不会有机会你真的去 disqualify 人哦。当然我那一集不是有讲过，在州的层级哦，他们真的用过这一条去 disqualify 州，他们觉得有去参加1月6号暴动的官员，有成立过。 OK， 那现在呢就川普的名字可以重回科罗拉多州选票前呢，其他每一州呢都适用，也就是呢没有一州可以再用搞这种法律战，说我就不让你选，说你参与这个 insurrection。 所以呢川普你没戏唱了，我们用法律战没有错，就像现在聊天室有人讲的，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所以呢今天哦，有人哭说新闻不来，不好意思，对，因为他太忙。所以呢有人就说，就是民主党那边左派那边呢就说，好啦，我们现在证明了，我们就在选票上对决啦，这边挡不住你，我们就来这直球对决，我们用曲球、用怪球挡不住你。好，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哦并没有那么难，而且我那次已经很肯定的告诉你，这个呢会被最高法院翻掉。真的，再来我想大家比较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来讲一下川普到底目前其他官司的情况，我想你一定很那个。但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呢，我说了嘛，川普被他的是官司其实有两个是地方的，两个是中央的。中央的有两个，就是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Special Counsel， 他起诉川普什么呢，就是我刚讲选举诈欺、阻碍司法，还有就是让选民的这个投票意向没办法真正的表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非法持有机密文件。好，我先讲，然后呢地方层级有什么？纽约检察官 Alvin Bragg 那个时候就先开庭，说他付封口费的女星伪造商业文书记录。第二个，乔治亚州说他用诈欺的方式去影响选举结果。地方我等一下再讲。中央的呢，川普律师团的使出个策略说，你们讲我总统在任时间的行为都有 presidential immunity， 我都有这个免责权，所以呢有那个他以这条去跟这个他说他是诈欺选举来抗议，说这是那是我那时候总统时期的行为，你不能够拿这个来责。他就说，然后呢本来他这个要求呢被上诉法院，就是最高法院下面的上级法院的法官驳回，可是他们弄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说好，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愿意审理，我们来判定川普到底有没有免责权。虽然目前法界的看法是最高法院应该会驳回，可是呢重点来了，这个案子本来就快要正式审理了，可是呢最高法院现在四月底才要去听双方的意见，听完以后呢他可能做出裁定是到六月，所以呢六月这个 Jack Smith 才能在华盛顿的法院呢真的去开审这件事，他开审前准备要两三个月。所以大家的预测是哦，这个官司真的开审的时候呢大概已经到十月十一月了。那这有两个后果，第一，这可能又反而会帮川普催票，因为那时候在审大家觉得他是被迫害，第二审的结果呢也不可能在选举前出来了。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这个东西最要值得最先讲，因为呢有一些共和党人都说，如果川普被判有罪我就不想投他，所以呢民主党一直想要希望在选举前让他某一个东西被定罪，可是这一条呢就基本上拖过去了，原则上应该是拖过去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但我们仔细讲一下这一条哦，他们说其实这个检察官他这次哦，这其实不是在讲说，不是控告他叛变哦，这东西很严重，这个东西一定要审很久。所以呢，所以基本上 他其实起诉的理由呢是很 conservative， 他其实而且很 tight， 就是比较小，希望能快点审。可是现在有几个问题哦，就第一个是他有没有诈欺？川普方面的辩护方法是说，他真的觉得自己会赢，他做的行为都是基于总统拥有的权利去挑战选举结果，这没有什么诈欺啊。那控告他的理由就说，川普周围的幕僚都已经跟他讲你不会赢了，所以他就故意恶意想诈欺选举结果。那这个还有的争啊，我只告诉你争点在哪里。还有说他妨碍司法啊，他说其实哦，妨碍司法这个他不一定很难成立，为什么呢？他说所谓的妨碍司法是说，通常具体都要你要有具体毁灭证据，比如说当初这个妨碍这个 obstruction of justice， 当初是安龙案的时候发现他们篡改会计报表，这个东西呢要有这种层级才容易成，这个不容易成，所以你大概知道这样就好。所以呢有没有去诈欺选举呢，这个还有的争，但是呢不会那么快。所以呢民主党希望让他被判刑哦，让他掉一堆票呢，这个案子已经没机会了。再来持有机密文件案，我准备就告诉你他们在争什么。他们在争的东西就是，他们在争的东西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有陪审团，然后这个案子进行的非常缓慢，为什么？他们每次都因为川普持有都机密文件嘛，那这个文件呢能够给谁看哦？给谁看都要这边来来回回，比如说控方就会说这个文件呢不能给陪审团看，或不能给谁看，然后呢川普这边辩护就说怎么可以不给看，你不给看我怎么判？据说这样来来回回就会拖很久。我目前已经因为这样拖到，而且这个法官呢他的动作就比较慢。然后再来哦，这个法官甚至哦还就说那个法官还问说，你川普的律师呢跟这个纽约风口飞扬还是同一个？然后他们就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会让我无法顺利进行，所以呢你应该要做一些调整。然后川普团队又说，你哪有说律师行程不行，我们要看的是当事人，川普都没讲了，你怎么可以说律师不行说要调整呢？但重点是佛州呢也在拖。好了，乔治亚州那个我再先讲。乔治亚州这个真的是超搞笑的，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检察官 Fannie Williams 有没有权利继续参加这个起诉川普的案件？为什么？因为他找自己的男朋友进来当检察官，还已经付给他70几万美元，然后两个人拿着70几万美元去做豪华旅行，现在变丑闻啊，说川普团队呢举了法律说这个检察官啊没有资格审这个案子，有利益冲突哦，有利益冲突。 OK， 那到底法官会怎么判不知道，但是呢如果法官判他真的没有权利继续审理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要么就换人，要么就没了，所以有机会没了。而且呢他本来呢除了川普以外呢还起诉了其他十几个人，这个一起诉下去哦，除了三个人认罪以外呢，已经认罪以外呢，他说这个本来就一定要审到2025的，所以呢这个案子本来就没那么关键。当然不过他是唯一电视转播的，所以如果本来可以顺利审理的话呢，说不定也许会对川普有些影响。但现在也就搞笑了，现在变成检方自己被控了。那他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法官就判他要回避，然后再换一组人，他重新来，要拖多久？所以又一个案子没了。第四个，三月这个封口费案哦，其实他本来是一种 misdemeanor 轻罪，他现在硬要拉到 felony， 其实还蛮好笑的。但是呢，再来，就算他判哦，那个东西基本上也是罚款啦，也不可能去关啦。而且呢，这个案子是最被认为是最搞笑的，最没有正当性的。而且呢经济学人真的看出来他很讨厌川普，他就说这件事会被拿来被认为有政治动机，他不会说民主党就是有政治动机，他说这件事情会很多人觉得是政治操作。因为纽约州检察长 Letitia James 是民主党，他当初竞选州检察长的时候就说，我的政见就是一定要逮到川普，就是先射箭再画靶，就我先逮他再来弄罪名。那经济学人不否认这事实，但经济学人不愿意直接骂他，因为经济学人就说反正川普逃得掉了，他如果当上总统以后呢，这案子全部都有机会让司法他任命的司法部长去拖了。所以经济学人意思就说他是一半就事论事啊，他的态度很不爽，就说给这么不尊重法治的混蛋啊，看起来是逃掉了，那大家也只能接受了。他对啊，所以 他完全回避这四个案子呢，除了就其实比较没有争议，我也说了川普被起诉真的是不能怪别人的机密文件案之外，就我之前讲过嘛，其他的案子其实哦都蛮政治性的，但经济学人不愿意承认，只说有人觉得这有政治性。而且呢民主党有，而且是封口费案跟乔治亚州的呢，这个呢就说会给人讲话，但他也不愿意说这个东西不对，但无所谓了。 哦，无所谓。那最后，最后我们来讲一点哦。最后我们来讲一点那个两个东西，什么东西？民调，五份民调，川普全部都赢，七个摇摆州全部都赢。华尔街日报有一个社论已经讲了，有一个社论就说，拜登真的要考虑回家了啊，不要在那边硬拖了。而且呢，华尔街日报有个 podcast， 我告诉你他的重点，他说你不要只是看总体的支持率哦，拜登的不支持率 59， 非常高，超过川普。一个现任总统弄成这样真的很夸张。而且呢，你如果看不管是很多具体议题，经济啊、外交啊、边境啊，对他不满的都非常的高。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全面在崩盘。那我告诉你要怎么看美国短期，我们这个会在这个节目讲，就是拜登的软肋是什么？经济哦，这个东西我可能下礼拜会讲。美国的餐厅很多都经营不下去，所以你真的不要看说看那个联准会那种总体数据，好像通膨已经控制住了，美国那种缺工、物料成本跟民生最有关的东西还没有解决。甚至我有个连友，一个音乐家谢世贤，他应该不见得提到他，他有记账，他把那些蛋啊、菜啊的价格贴出来。我下礼拜早一天把这个贴出来。所以呢，民生问题根本还没有解决。边境议题，美国有八成的人觉得边境议题非常严重。那从边境运毒过来，礼拜四的订户直播，我们来讲细节。哦，我跟你讲，很精彩。不但有张安乐，还有李嘉诚，还有霍英东，还有谁？伊国居、吴立生。伊国居叫龅牙居哦，明明就是有名的 14K 的黑帮领袖，2021还被中共颁奖，你看这多夸张。就中共如何共谋，细节礼拜四讲。回过头来，芬太尼移民问题非常的严重。拜登政府呢，虽然说，所以我现在，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共和党现在趁，因为拜登拖太久，共和党现在故意卡他，拜登也很无奈。拜登第一次比较客气说，移民问题希望川普来一起帮忙解决，你为什么会故意挡呢？而川普就是，你已经够狼狈了，我现在就故意，就是完全要照我非常严苛的条件，不然我就翻桌。可是如果他把移民收得太紧，民主党内部也会翻桌，所以拜登现在被两面包夹，共和党跟川普就是故意的。然后之前不是有一个女生慢跑，一个护理系大学生被非法移民攻击，最后被谋杀吗？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就发了一个说，哦，他的告别式悲剧，哦，什么时候发生？班农在 Warroom 上气得像抓狂，就像我四年前的节目一开始，我也常在节目上这样抓狂大骂说，Michael Johnson， 你本来就可以马上做事情，把边境关掉。你到底在搞什么？还在那边讲这种空话？你还不，我们国家都已经，他们都讲说那个 foreign invader， 外国入侵者。这个班农的说法，就像我们那一集讲的这种经济的保守民族主义者，他们把很多问题，我不能说是怪罪，说把问题，他们非常重视移民，觉得移民问题影响国家，而且他把它看得非常优先。现在，然后呢？他的语气真的是很激昂，我们国家快要被入侵了，的确有很多问题。所以呢，他这样，当然左派的人就说，你又在那边炒作，然后你很不宽容种族主义。那我认为这样批评是过分。当然班农他讲的是有夸大成分，但是呢，移民真的他的冲击其实非常大。像每天这样跑个几千人甚至两万人这样进来，一年要跑多少人进来，大家想一想嘛。我们陆配的问题有没有四辆坦克？我昨天写了一篇，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你这样一直外人进来，然后呢，给他那么好的福利，哦，给他，然后呢，你自己国内经济相当没有很好，然后呢，你一方面要给乌克兰那么多钱，然后国内一直跑进来非法移民，哦，给他各种福利、上学、医疗什么都有，然后一般美国人通膨很高，工作现在当然好一点，就业市场还可以，可是制造业没有的工人，他可能现在只能做低薪的服务业，通膨又高，虽然说现在加薪幅度有好一点，所以餐厅老板也受不了，大家都没有算过得很好，然后呢，你给那么多一直跑进来的左派，就是说 newcomer 或者是 undocumented immigrant 没有文件的人这么好的福利，你想想看，你是美国人列送哦，哦，这真的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 Steven 询问我说，美国芬太尼扯上白狼怎么回事？我还没完全看完，不好意思哦。我礼拜四的订户直播会告诉你，然后这个就保留给订户，因为这个我要花很多时间准备，然后订户每个月请我喝咖啡，但我会透露一点啊，你再等我一下哦，我还没完全看完，但 OK， 对，有人说我听到这组名字以为是港片，没有错啊，但真的就是这些人都有关系啊，但李嘉诚不是直接参与贩毒了，我这边透露一点，就是 毒需要从墨西哥运，墨西哥的一些那些交通基础建设设施是谁的，我就这样讲到你细节，不好意思，订户直播里面讲。那个 Leo Weeks， 哦对，这个人哦，我不知道，我先讲哦，这个人叫做 Peter Schweizer 哦，他其实会被认为是一种类似那种 MAGA 派，就是呢，就是在讨厌他就会乱黑，就会说乱黑民主党，但是呢，我也认为他的有些推论啊，不能直接说民主党的人一定有份，但是呢，民主党的人对这个问题处理的很糟糕，诶，他还算公平，他有，这我可以提一点啊，川普时代你就记得，他说川普时代是第一个把这个问题直接点出来，说你一定要跟中，我们一定要要求中共解决，但是他后来没有紧盯，他对民主党就是民主党的不及格，共和党川普上台后呢，态度不错，态度80分，但执行成果可能也就50几分。哦，他一直，然后我细节不好使，我一定要保留给订户。但是呢，民主党根本就是他怀疑根本就有包庇勾结，然后他的证据不够好，但也不能没有到很烂，绝对不能，你不能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说要乱讲，因为他我这个人的维基百科资料就说，他写的东西有些算有过度渲染夸大的成分，不过呢。他以前讲希拉里的财务有问题啊，希拉里基金会真的被迫做出调整，就叫有打到。他说民主党真的有很多很黑的东西。川普时代呢态度变强硬，就觉得 Peter Navarro 还说了嘛，中共有七宗罪，第七宗就让芬太尼毒害美国。所以川普时代呢态度有变，然后呢有认真处理，但是呢成果也不好。简单说就这样子。那拜登部分呢，不好意思，就保留给订户好吗？那我最后讲回到原来的移民问题、经济问题，然后呢，外交虽然目前可能外交现在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是什么？对共和党比较没有差，他如果过度偏袒以色列，民主党内部会掉票，所以为什么在密西根州有百分之民主党内初选有十几趴的选民故意选，我没有决定要投谁，就不投，意思我你再这样偏袒以色列，我不投你拜登，所以他们第一次要在加萨空投物资嘛，所以国际情势也会因为。川普目前如果领先在扩大那再说，可目前还没有那么稳的话，拜登还已经够惨了还掉票，其实这样是当然就更巩固了我们的预测，就是目前看起来只要民调是准的，其实民调可能不准，川普可能被低估，但目前看起来川普情势很好，然后呢以色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拜登可能会输更多。第二点，乌克兰，我虽然认为不应该轻易切断军援，不过如果你看美国现在经济情势有点不确定哦，去年不是年底大家都要说要降息，那我也许对经济的细节没那么注意，我就告诉你不要那么乐观。像我看到，然后呢，美国有些经济感通膨感觉又要起来了，然后又有银行可能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啊，然后呢，其实我说一般民生的通膨也还没有解决，所以呢，也可能也不会降息，所以呢，经济再来也没有到很好。那如果您说还用大把军援给乌克兰，我讲了嘛，我们先不讲对不对。我认为孟川我还是支持你，美国过得不好，你是世界，我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川普，我说拜登世界警察办那么差，川普虽然比较单边主义，可是呢你还是世界警察，那乌克兰基于一些理由你不能够故意不给他逼他求和，这样真的会给中共看到不好的，等于做一个不好的示范给中共看，所以我孟川还不过呢，我能理解美国的民意，你想看你都过得很不好了，然后看到一下子就600亿美金给乌克兰，你是美国人会越来越多人不爽吧，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因果关系哦。OK， 那个你有人问说最后问的话，他说要把顶多少边境关闭，对啊，班农一直在讲 shut down the border， 就是呢你应该就是说你派军队嘛，来一个抓一个，而且抓到马上遣送回去啊，因为以前是 catch and release 啊，川普时代有一些规定，就是呢抓到就先丢到墨西哥去，可是拜登政府常常都是你只要被抓到的时候，我来申请庇护，给你填一填资料，说等法院传票走了。你不觉得这很夸张吗？如果台湾也这样搞，台湾也这样对付金门偷渡客，你就台派会不会崩溃？先不管蓝的，我觉得蓝的都会怕健保没有啦，懂我意思吗？但那种偷渡客台湾不能用健保，可是医疗资源吧，我们应该讲医疗资源吧。假设偷渡客目的不单纯，我带钱，我来看医生，我自费行不行？如果这海巡署就说好，我登记一下你是谁。哎，那个等法院通知走了。美国真的是拜登政府目前真的是这样子诶。而且呢就跟你讲，里面有很多真的是来贩毒，为什么偷渡很贵啊，就这真的不是左派可能不会承认这现实。左派的人很讨厌川普这样讲，这些人可能都是毒贩强奸犯。哎，我也不赞成这种词语，可是你想想看偷渡那么贵，他们是来自于中美洲很多很贫穷的国家。 啊，来干脆就贩毒，能够赚钱发大财，也把偷渡费还清，这非常合理吧？而且 Fentanyl 的这个数据要谁在卖的？我相信虽然这个我还没有到数据都讲一清二楚变不倒，可是大致上非法移民会带来很多问题，而且呢也会影响社会治安，这个没有问题吧？然后现在这那个人数多那么多，这不处理吗？然后你拜登拖到第四年来处理，难怪被人家共和党趁火打劫弄你，所以我不同情。算这边我就事论事说，共和党真的是有点在趁机找民主党麻烦，就这样。哦，好，谢谢。有人说他终于适应我的节奏，好，那8:55了，我今天就讲的差不多就这样子 ，OK。然后呢，还有我明天会把我三月政治之后做什么，应该会写一个预告。然后还有一位问我这个。欧洲还有对抗普丁的意志吗？我上次的问答时间答了一半，我看有没有时间把剩下一半用书面的写给你，不会很长的，就几百个字，好吗？哦，非常谢谢各位哦。目前哦，我必须说，最近点阅率、线上人数都掉得蛮惨的，但是呢，我会继续努力，因为哦，这不是我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我还是希望能够好一点。不过，就重点是，只要看的人有收获，这是最重要的。其他东西，就慢慢来。哦，有时候人生就起起伏伏，最后回到黄仁勋。黄仁勋其实创业的时候失败过好几次啊，辉达股价曾经跌到很惨。他说：“我现在回想起来哦，跟30年前比起来，这个真的创业的艰辛，你不要看他现在很风光。”他说：“比我想象的难100万倍啊！就有时候你去做一件并不看好逆潮流势呢，真的会有很多低潮。那但是我认为，然后我自己的确犯了很多错，很多地方的确不适合，就是我讲的东西有点难了，我又用这种很快的节奏，有时候讲的很乱，一般人会受不了，很正常哦。我会尽量想办法慢慢调整。”不过现在大事很多，我能调多少我也不知道。不过还是谢谢各位始终的支持者。那我们就原则上下礼拜一再见了。然后礼拜四呢的付费直播会开一些免费版哦。那我会到时候会把免费版做一些介绍。然后呢，希望你有兴趣的话呢，就来当智库的订户，先订一个月也可以哦。掉粉，因为一个李老师哦，对，李老师的粉也被抓。这个我没有研究。然后那个。最后再讲国民党对这个海巡这件案子呢，这个三无的船他们一直在讲的撞船，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有戏看哦，我们会看一看，有的话就下礼拜来讲 OK， 那就先这样咯，大家晚安哦。中共自媒体掉粉，对，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因为他影响力太大了，中共去看一个一个去看暗战的人是谁，然后一个一个好像去关他们的账户，就知道中共非常可恶、哦、我大概知道，但细节我不知道哦。那我就今天讲到这里哦，我们就下礼拜一再见，订户礼拜四线上见，晚安。